分享的时间。我们先放一个短短的一个幻灯片，然后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事工。完了以后，我们有张师母、David Lin、肖希跟张月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那边的事工。好，第一个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们这次的短宣。我们也谢谢教会在义卖上面为我们的支持有很多人都做了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来义卖。我们也谢谢我们卖的 T 恤，我们卖的精光，没有剩下一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是我们去短宣之前大家在做准备的工作。然后是7月11号那天早上，我们一早就出发了。谢谢林牧师师母为我们做祷告，也谢谢 Henry 跟艾琳在我们去教会去飞机场。这个是我们在巴西住的旅馆，照片上看起来比较干净，也比较亮一点，但实际上是有改进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的厕所通常是湿湿暗暗的，还有好几天没有热水。这个是我们教会事工的那个地区，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是一个市区有很多的商场也有很多的车子那边的市区情况还好，犯罪率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警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一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那个大楼，你可以看到二楼这里，这边有一个是信心圣经教会的标志在这里，那这边就是他们做礼拜的地方，那这边是他们的教室。那你可以，我们是从这边进去，有个铁门，而且还有警卫这边守着，因为那附近的治安不是很好。这个是我们进去，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信心圣经教会，而且也是一个华普语葡语的中心，在那边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有教葡萄牙文的课。那那些学生呢，有很多都是很小的学生，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小朋友在那边下棋，在那边交谊，然后后面这个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后面这边就是一个教室这个是教室里面的一些年轻的学生那这个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到的那一天，我们就去那边跟他们打招呼，看一看那边的情形。你看到 George 跟Corey 都跟他们很快的能够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小的小朋友在那边，就是爸爸妈妈上班就整天就把他放在那个葡语中心在那边去上课。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老师在那边做课后的辅导那他会讲一点英文，也会讲一点葡萄牙文。礼拜六早上我们吃早餐，这个旅馆有给我们早餐，非常的丰富巴西有很多水果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热带水果，有凤梨木瓜西瓜，然后早上有面包跟cheese 在那边吃早餐。那礼拜六早上呢林传道先带我们去看一个，这是其实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皇宫，后来改成了一个博物馆，是巴西一个历史博物馆，介绍巴西的历史跟他们独立的一些经过。那这位就是这位就是林传道跟他的先生是姓陈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很热情的招待我们。那他们都是30几年前就从台湾去到巴西。林传道是在那边上学，那他现在在那边教葡萄牙文。那陈先生是做房地产的工作，那他去上另外一个教会，是讲台语的一个教会。吃完午饭，我们就去喝那个巴西很有名的这个特浓的咖啡 ，espresso， 在这边喝完以后。张月跟肖希那天晚上都睡得很不好， 那个礼拜六呢，我们就开始教我们的英文课。所以英文课呢，刚开始就有十几位小朋友，后来人数就比较多一点。那你也可以看到，从很小的小朋友到大一点的都有。所以我们后来就分成了两班。这个是小西在帮我们做这个教课准备工作。礼拜六的晚上呢，就有两个团契。这是 David Lin 在带这个夫妻的团契，用亲密之旅带夫妻的团契。这是张月在带这个青少年的团契。礼拜天这个是西平在带祷告会，分组祷告。祷告会完了以后，我们的敬拜有消息做见证。David Lin 讲到，那天晚上呢，有一个教会的会友请我们去吃很有名的巴西的这个烤肉，所以他是这样一串一串很多肉这样子会来，然后你就说你要不要，他就当场就切给你。那礼拜一开始我们就去去做周间的施工。周间施工，我们坐这个地铁到教会去。地铁很多人哈。那到那边呢？礼拜一到礼拜五西平跟我跟张月或者是肖西就在教英文。那师母David。消息在这边做传单跟做海报，为那个礼拜六的义务的医疗来做海报，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传单。传单做好，我们就出去发传单。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一出去外面的一个商场哈，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街头的艺人，你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栏杆哈，因为那边的治安实在是不是很好。那这里面呢，就有小小的一个很多的很多人在那边做生意，我们就到那边去发传单。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那边卖东西。这个是他们的 downtown 附近可以看到他们街头是很繁忙的。他们有些商店也很高级的商店。那这里这一栋大楼呢，就是那个25街那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那边卖东西，所以我们到那边去发传单。在走进去呢，就有很多这种密密麻麻的小小的商店。那有很多的商店，他卖衣服啊，卖包包，卖电器，什么都有，是很挤的，蛮热的在里面。这个是巴西很有名的，他们当地的一个菜，叫 feijoada， 它是一个黑豆跟猪肉一起去炖出来的，然后跟白饭一起吃。吃完了还有可以喝他们免费的咖啡，一定喝得很快乐。这个是我们在准备礼拜四有一个儿童的敬拜的事工，因为是临时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前一天晚上在旅馆那边准备了很多材料。可以看到 David 跟西平在这边在看着这个电脑，在做这个唱歌的动作，我们在学习怎么做这个动作。当天有30几位小孩子来，很好啊。可以看到 David 在前面非常热心的这边又唱又跳。然后完了还有做游戏，还有讲福音的信息给他们小孩子。然后我们有时间去拜访这个圣保罗的一个天主教的大教堂。这个教堂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一栋教堂其实是在100多年前才重盖的，它是那典型的这个哥德式的这个教堂，盖了40几年才盖好。那里面是很漂亮的。巴西是现在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彩色玻璃很漂亮。 他们很有名的，这个是圣保罗的这个马赛克的拼图。这是它的后面，那教堂的后面。其实这个 dome 是比较属于文艺复兴期的这种建筑。我们那边吃的很好，有几家餐厅都吃的不错。这边小西在考虑怎么样吃完这一盘炒米粉。礼拜六呢，我们有义诊，所以一早我们就这边做准备的工作。师母在这边注册这些病人进来。这是张月在量David的血压，很有架势。然后他们在等候看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谈一些他们的福音。有很多很多小 baby 在那边，他们那边很多年轻的父母在那边生了小孩以后，他们就可以留在巴西，所以他们都很快的就很多年轻的父母就很快就结婚，很快就生小孩子，所以有很多的小 baby 来看病，但是其实都是蛮健康很胖的这些小孩子。对对，夫妇都很年轻的夫妇。这个是一个罗医师，他以前是他是做骨科的医师，在巴西上了医学院，也是台湾过来的。那后来现在去当牧师，所以他也是罗牧师。这位一位是一个周医师，他也是台湾过去的，他是内科，看这边义诊。所以在这边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传福音。你看到小西在跟他们谈 David。这一位女士呢，姓林，她是当地一个教会的一个女士，跟着这个当地的这个义诊一起来，她常常在那边传福音，跟帮他们祷告。这是一个中国人小孩，然后是有巴西的保姆带她来看病。所以这是我们的义诊团这个是牧师师母林传道这个是刚才那个林小姐。这位是教会会友，是牙医。那这两位是做针灸，这是刚才的周医师，内科的。那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讲座，完了我们在准备晚上的团契。你看到张月在这边跟他们两个小孩子传福音，用这个思虑来传福音。很可爱的小 baby， 很多人在那边下棋，可以跟他们交谈。很多小朋友会来这边玩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这是晚上消息在青年团契做见证。这是西平在带夫妻团契。这是当地的一些同工，这个是小香跟兰兰，他们九月就要结婚了，还送我们一个请帖，所以我们就替教会也包了一个小小的礼物给他们。这是另外的同工，玲玲跟她先生，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有礼拜天的敬拜，还有师母做见证。完了那天晚上很匆忙，我们就离开了。那这个是在Houston 的这个飞机场，我们就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师母。
感谢是主耶稣基督他亲手设立的，他差遣了70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后来到了使徒的时代，他也是保罗跟那个巴拿巴跟马可，然后马可跟希拉，他们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开始我知道这个短宣的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心底是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的这个能力跟灵命都很有限， 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这个要当怎么样行呢？主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有了这句话以后呢，我就以祷告的心哈、哦，以平静的心，放胆的跨出了一步。我们此行哈、哦、是非常的圆满，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还有我们是靠着圣灵而行事。第三点就是我们每天都是以信心来过每一天的日子。那我们这个同工呢，各有所长。James 呢，他是我们的领队，他这个虽然没有到过巴西啊，可是到了巴西以后，碰到大路小路他都清清楚楚，然后用手一指，我们后面五个人就跟着他。他真是这个指挥若定，而且那个领导有方。他这个每天早上我们都一起灵修，晚上又有检讨会，所以我们彼此很有默契，所以就是能够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那这个 David 林呢，他是沉默寡言，但是他说出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力。然后呢George 呢，他也是他组织能力很强。 Corey 呢，他是也是他话也是不是很多，可是一讲出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带着能力啊。至于那个西平呢，就不要说了，他哈、哦、走到哪里都是受大家所欢迎的，小孩也喜欢他，大人也很喜欢他。那至于我呢，他照顾我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如影随形啊。这样的情况之下还会发生事，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真的是我的错了。我们那个到了第三天了、啊、就要到那个教会去，结果呢要搭火车的时候，大家都上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下面。我说哎呀怎么办呢？后来那个火车开走以后呢，我又看到一个火车来，我说赶快跑上去。后来呢在车子上到了第一站以后，看到 George 我就很高兴，我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口啊一个人都没有，我说哎呀 有如入 无人之地啊，我说真的有点可怕。我在看这边一看，哎 ，George 在那边，哎呀，我说感谢主。后来看到 George 以后，就看到那个西平就走来了，哎呀，我真是心里很高兴啊。后来那个西平就跟我说，张师母，你知道吗？我向来我行我素惯了，而且呢，我后面很少有跟班，你现在跟着我，我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他说你知道吗，我一上火车还没有坐稳呢、啊、建文师就冲向我，好像要对我有什么事情，要好像说我什么地方不对。他说我就好害怕哦。他说 他一走来就说张师母呢，他说哎呀，他就说哎呀糟糕了，大概酿下了大错了，他也不晓得我在哪里。后来建文师指向车下的月台说你看他。西平就好，他说吓得倒抽一口气，满身都是汗了。那 我这个事情，我说真的是很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怜悯，让没有大事发生，也更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那天深深的觉得带导的功效，真的带导是一个极深的分享，这是我自己这次体验到的。那我们这个到了圣保罗市哈，圣保罗市是一个是一个没落的首都，所以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萧条了、啊、有点萧条。然后那个圣保罗的那边的 华人好像有20万还是30万，然后教会就有30间，教会是蛮多的。那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的华人哈，在街上就是流离失所哈，所以也让我们都产生了一个恻隐之心，因为他们也是为生活奔波。在巴西哈，生活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些华侨哈，温州的华侨，还有青田的华侨，他们并不是，当然有人是从温州直接过去的，但是不是直接过去，他们到了欧洲，从这个法国捷克，还有这个意大利啊，这样很多的欧洲国家，他们就在那里遇到经济的萧条，经济的萧条，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说没有办法在那边留了，所以又跑到了这个巴西，又碰到巴西的经济萧条，所以他们很挫折感，而且他们就一心一意就是要做生意，要赚钱，这样他们心里才会这个才能够安顿，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艰苦。那里的人哈，就是说他们一心一意，就是连那个好像很小的人小孩也都知道要做生意，他们最高的年龄是25岁，所以他们在人生的刚开始不久就开始这么的努力追求金钱，我是觉得实在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的这个短宣的有开会说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那我有遇到两个姐妹哈，一个姐妹她是这个她先生中风2次，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跟她聊了蛮多的，我自己心里也觉得说我真正的产生了一种同理心，我都知道这个过程，而且生病会怎么样，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遭遇患难，神是要我们能够帮助别的在患难中的人。我另外一碰到一个呢，一个中年妇人，她就跟我说哈，她说我的媳妇哈，我的媳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我就想想看啊，赶快想圣经有什么话，我就想到创世纪，我就跟她说，人要离开父母，我就这样告诉她。这个太太说，我叫她出去独立生活，她也不肯，我就不晓得怎么讲了，我就说，那你就好好为她祷告吧。我们这个在这个来回的这个坐飞机上哈，上帝把那个美景啊处处给我们看，让我们享受。我们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房子一个个的变小，后来一转头啊就变成的绿野田畴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啊，那个绿还有浅的跟深的，那个格子又不是直的，是有点点那个角度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美。那回来的时候呢，房子也渐渐的变小，那我就这个看了一下，然后再回头，飞机下面的景色已经变成了织锦缎。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织锦缎，非常的华美。我说神真是赐给我们美景啊，我就马上想到诗篇里面所说的，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的良代通遍天下，你的话语直到地极。谢谢各位。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很快的，我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去巴西呢，学到了2句葡萄牙话。第一句话就是早安 ，Bon dia， 代表巴西的这个圣经教会来问候弟兄姐妹 ，Bon dia。即使到现在， 这首诗歌这首歌诗歌还燃缭绕在我的心中，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罗马书五章五节，他这边说：“我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其实这次巴西短宣开始从乃是从这个汪雅慧传道，借着雅慧传道的见证，我告诉我自己，雅慧能，我也能。我也告诉我自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马上接踵而来的，就想到我的牙齿跟我自己讲：“哦，前面很不方便哦，你要带很多东西去哦，你要再想一下。”然后再想到你的孩子正在考 SAT， 你要走掉吗？这样子让我再次想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最后一天报名的时候，我就来报这次短宣的感谢神给我这次的机会。那我在这次短宣里面，那最讲到是我这次的一个重头戏哈。那你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容易改变的人，也是对一些新的环境、新的事物非常不熟悉，也不愿意去 change， 也不愿意去做。那应该讲按捺了很久。那但是感谢神给我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很战兢，也很斗胆，很斗胆这样做。那我预备了，我也写了很多的讲章，写了又改，改了又写。那当我踏入巴西的那一天，那我坐在旁边的这位这个 driver， OK， 就是小香，你刚刚看到那个小香，他马上跟我讲当地的生活环境，马上跟我讲里面同工的多么的辛苦的一些，甚至里面的一些事情。那我忽然想说，完了，那我这次讲章可能要换哇。那我当天晚上就把，当然也不能改太多，但是我看到里面弟兄姐妹，我本来是准备要写一些福音的见证的一些信息，可是当我听到从这个巴西从 airport 到我们的旅馆这样一路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改变我的讲章，成为一个兼顾弟兄教会的一个讲章。那我当场就很紧张了，我很紧张，因为again，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人，在短时间改变那更难的人。那这个，所以我就赶快紧急发，就之前其实我就发了很多祷告，代祷弟兄姐妹，今天为我的这个这个事工这个讲道事工来代告，很感谢神神真的听了弟兄姐妹的祷告，也听了我们的祷告这里讲到说所以当天我就用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八节，这是我的一个 key verse。他说神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哇，其实这句话其实不单只是在那里，整个巴西短宣的这个一个过程里面，我看到刚才师母已经讲到，看到这些人。30万的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可以看到刚才看到那些 picture， 你进到里面你会更感受到那种震撼。进去到里面，转一个角中国人，躲在那里，一个中国人，一个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子，一个 baby 躺在那里睡着了，累到睡着了，没人，旁边人家拿走东西他可能都不知道，他睡着了，睡在那里，看到这些我们的同胞们在那边辛苦的打拼。真的，这句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常常在我心中来提醒我。这点很快的，我就讲到一个例子哈。那我跟很多弟兄姐妹传福音。那其实到那边其实也没多少机会，马上就要直接进入四律，直接进入讲四律，直接进入跟他们分享我跟一位13岁的孩子叫周黄龙的这位小弟兄，其实你刚刚看到一个小弟兄坐在很前面，他基本上每天就在那边报道，基本上 every day 从早上带到晚上。那他爸妈非常忙，当然还有家庭的环境的关系。那 所以有一天我当弟兄姐妹在侍奉的时候，我就单独他跟他在一个小 cubicle 来在一起。那我就问他说有人爱你我就直接进入说有人爱你吗？他说有。那他说谁爱你？他说我的爷爷奶奶。我说他们在哪里？他们说他们都走了。走去哪里？他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了什么意思啊？没有了。 OK， 那天当他讲没有了，我就开始从神的爱来 touch 来跟他分享。我说没有了，不会没有了。 OK，那我就跟他讲，那他一个人其实因为父母亲很忙，那父母亲的关系上面等等很复杂的关系在那边，那他一个人在基本上一个人每天就带着，我看他两次那个便当里面四只鸡腿，一次吃鸡腿跟饭，因为一次两只鸡腿跟饭，我说你每天就吃这个，他说是那我当我讲到爱的时候，那我跟他讲耶稣爱你的时候，我甚至给他一个 hug 的时候，他眼泪就马上流下来。我说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他说你要在这里坚持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与你同在，你要记得耶稣爱你。那这是我在那边，当然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用在巴西约翰福音14:18这句话以外，我刚才讲到我学了另外一句话，在葡萄牙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谢谢。谢谢弟兄姐妹在过这段时间的分享跟带领跟祷告。那所以我就用巴西的这个谢谢这句话叫 Obrigado 来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谢谢。
感谢主，其实这次给我这个机会去到巴西那边短宣。其实巴西是我去到的第三个国家，就中国、美国，然后就巴西。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第三个国家会去到巴西那边。我本来想会去到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日本什么地方，但是神很奇妙，就把我带到巴西那边来为他来做他的事工啊。其实这次我在巴西那边所看到了很多在美国看不到的，也经历了很多在美国经历不到的一些东西，而且从这些东西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传福音方面，其实我们在美国，我们通常比较习惯的传福音的方法是我们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建立一些友谊，然后我们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分享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最后再把他邀请来教会。这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比较 comfortable 的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所以真正的拿着福音思虑去找一个陌生人，然后直接的这样传福音，其实至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去到巴西那边的前几天，我始终还是以我这种老的方法这样跟那边人那个分享福音。那就几天。然后那边普文学校有很多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然后他们来来往往，很多的年轻人，那我就试着跟他们一个一个的交朋友。然后几天下来，我记得是周二的晚上，我基本上我的嗓子就已经痛得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但是我那天我觉得我很喜乐，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我觉得传福音传到我嗓子痛得讲不出话来。其实我知道我也在为主做工，所以我很喜乐。但是我同样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并没有跟很多人，就是跟很多人去交谈，没有跟很多人传福音。因为我在每一个我所接触的人身上都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当义诊来的时候，其实义诊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那些病人在那边等待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传，所以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 David 林就提醒我，就说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跟他们一个一个跟他们有很长的那个很跟他们分享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去跟他们说明福音，简简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福音，然后问他们要不要接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他还强调说我们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我们只是神的 messenger， 我们那至于果效如何，我们要全然交托给神。所以义诊那天这样传福音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神既然应许与我们同在，他就一定与我们同在。那既然神与我们同在，那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所以只管刚强壮胆去做主的事工就好了。所以在巴西那边，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也遇到了一些的拒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只要我们传出去，我们其实在神的眼里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所以这种喜乐就一直伴随了我整个的旅程。在那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师母，我们差点把师母弄丢了，这个刚才师母提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说了。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在那边的普文课，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轮流在那边普文课上做见证。那第一天是张月做了两个班的见证，那我就看到他们的普文班里面的学生差不多都我们这样的年纪，所以有些人就对福音其实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他们就不愿意听。那我在准备我的见证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来针对这些人做了一些特别的准备，所以但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去到我的班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班的学生全部都是一些大概10岁左右的小娃娃。然后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着他们看着我，我在想，我的见证其实并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我其实心里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修改才能，我怎么样改我所要给他们的信息，我才能更适合他们来听呢？然后我就在那边站了一阵子，然后这时候前排坐了一个小女孩，她看着我在那边站着，她就小声跟我说，其实你可以讲中文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在上这个普语课，所以他们以为我是要给他们用普语来给他们讲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我说我恐怕也只能讲中文，普语我也不会。所以那天我就更多的其实讲到神的爱，跟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美好的计划，还有他们这些小孩子其实在神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后来我跟这些孩子们也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实所以临走的时候很舍不得他们。其实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很怀念在巴西度过那十天时光，因为真的当你带着神的使命走出去的时候，当你真的处在一个人群中，那你看到这些人在他们迷失生命的目的，而且在他们千千万万的人其实在那他们灵性里面是他们灵性上流离失所的时候，你就会真正感觉到那种保罗所写那种在福音上面欠他们的债这种的感觉，你恨不得把福音传给你所见到每一个人，然后这传福音也成为你这样你也成为你的喜乐的一个来源。所以我在这边就鼓励大家真的走出去，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踏出你信心的一步。谢谢。
大家好，那我寒暄的话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快一点讲。那其实谈到这一次短宣的旅程啊，其实我更喜欢叫它一次家人的旅行，因为感觉的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带着一群他所爱的孩子去进行一个短期的旅行一样。因为在这样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增进了感情。其实第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六位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会更深了，我们也彼此更加了解了。同时呢，这一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当时前面张师母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配搭着同工，那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恩赐，因为我们是三个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一种好像一个代沟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同心合意的去为服侍神，我觉得这是一种恩赐。那这里我也不再多说了。那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二点，就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这个父亲是与我们一直同在的，那我们同时呢和他也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里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在去巴西短宣之前啊，在祷告会上的时候呢，林牧师就已经嘱咐了几点让我去准备这个属灵思虑的东西，那我也很精心的准备了。之后属灵思虑呢，我又看了一遍又一遍，之后到义诊的时候呢，我 我就去给他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但很不幸的是，我所传的那一个人呢，就是一种不理睬我的态度。我跟他这边讲，他往那边看，然后讲着讲着的时候呢，他就根本就心思不在我这边了，他开始跟别人聊起天来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沮丧。那这个时候我在想，我说神不是与我们同在的吗？神不是一直爱我的吗？神既然呼召我去巴西短宣，为什么让我遇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呢？我很不解。可是这个时候呢，很感谢神的是呢，那个西平阿姨领了两个小孩子，就是刚才那个小女孩进来了，到我的面前要我给他们讲这个属灵的事律，给他们传福音。那我很感谢神的是，让我很惊奇的是，当我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问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姐姐，我说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吗？她告诉我她愿意。这个令我很感动，因为虽然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信仰究竟能坚持多久，将来在成长的路上是否还能够坚持这种信仰，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能够神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把他带到我的面前，让我有这样的安慰，让我真正体验到他与我的同在，让我真正的想起了在临走的时候林牧师送给了我们的一句经文，就是那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那几节经文，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不禁感慨，他真是一位信实而守约的父亲。谢谢。
我们很感谢主，让他们有许多生命的经历以及很感人的分享，这样子希望大家也把握机会常跟他们各位来到交通，因为你会听到更多啊呢是有意义的见证。这样子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刚刚好，我们是要先是请执事们出来收这个关怀奉献。